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有请读经员麦豪星弟兄。
今天的读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6:25-40。使徒行传16:25-40，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正在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着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解开了。狱警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逃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狱警叫人拿灯来，就冲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和西拉面前。然后狱警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狱警就把他们带去。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狱警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他所有的家人立刻都受了洗。于是狱警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的人因为信了神，都满心喜乐。到了天亮，长官们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狱警就把这些话告诉保罗。长官们打发了人来，要释放你们，现在可以出监，平平安安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竟在公众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赶我们出去吗？这不行，叫他们自己来令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些话回禀长官们，长官们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牢，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离开了。这个星期的每周金句在《使徒行传》的16:31。我会先读一次，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读《使徒行传》16:31。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16:31，预备起。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16:31，经文读毕，愿我们将神的话语常留在我们心里面。
好，弟兄姊妹，早晨。早晨。今天大家回到祖堂的时候，有没有发觉我们的礼堂有什么不同了？ 大家有冇发觉？正堂呢边嘅，即系正面呢边嘅弟兄姊妹，可能就发现咧，其实喺中间嗰度咧加咗嗰个一个嘅电视机啊，咁咧就令到后面嘅弟兄姊妹可以睇得比较清楚。咁但系侧翼咧同埋直播嘅弟兄姊妹都会发觉有少少唔同嘅，因为讲台呢个位置大家见唔见到啊？即系咧就多咗一个荧幕啊，咁就系俾讲员可以睇到咧个有嗰个 PowerPoint 系喺度投射紧啲咩嘅荧幕。咁啊，其实都会发现咧，即系自从我哋开始有呢个嘅即系直播啦，同埋多了一些多媒體的設施的時候，其實高科技就會高風險。大家有沒有留意呢？過去幾個星期其實呢都會有一些即是 projector 都會有一些事故，例如上個星期的牧師講講下突然沒有畫面樣。其實呢，如果每逢有這些即是器材的問題，首當其衝第一個遭殃的群體呢就是少年人的。因為呢每個即平時一至五的時候其實都沒有人會用禮堂的，直到星期六的下午開始咁咧就開始有少年嘅聚會啦。咁所以如果啲器材有啲咩事故咧，即係第一個受到影響，同埋我哋都未必反應得切嘅咧，就係一班嘅少年人。咁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件最近發生嘅事啦。咁最近咧話説喺一次嘅即係少年聚會之前啦，咁我同一位導師咧就開始喺度設置嗰啲器材咁樣。咁當其時咧，我哋嘅聚會係要用無線麥嘅。咁其實教會有幾支嘅禮堂呢度有幾支嘅無線麥啦。咁我哋就嘗試去設定啦。咁我哋咧就按住嗰個panel 的指示咧，就開曬 panel 啊，推曬音啊，支麥又研究咗又冇電啊。咁我哋 set 曬所有嘢嘅時候，我哋喺度試，咦？點解講極都冇聲嘅咧？點解冇聲會出現到嘅咧？咁我哋研究咗好耐都係未揾到個答案啊。咁啊，大家估下發生咩事？大家知唔知點解無線麥會冇咗聲？冇咗聲咧咁樣？我又 check 咗支麥有電嘅喎，係嘛？咁啊，喇叭又有電，所有嘢都 check 曬，原來。個答案係咩咧？大家就即係唔知道有冇試過 set 無線麥？原來咧喺即係電腦嗰邊咧下電腦嗰個mon 下面嗰度咧有排掣嘅，嗰排掣咧就係無線麥嘅接收嘅開關。咁我哋就所有嘢都開曬，唯獨咧呢、這個最重要咧無線麥嘅接收嘅開關咧，我哋冇開到。咁於是咧就支麥就冇聲啦。我哋發覺咧喺即係教會禮堂裏面咧，好多機關都係咁樣環環緊扣嘅，即係唔講你唔知，講咗你都未必相信嘅。即係咧，例如其中一個係咁樣嘅，大家知唔知咧？禮堂我哋嗰個嘅攝影機啊，即係就唔係而家呢個電話喎，即係攝影機。大家知唔知禮堂嘅攝影機嘅電掣喺邊度啊？即係成日咧有頂朝發覺，點解開極都開唔到嗰個攝影機嘅？就算你喺嗰度不停撳嗰個攝影機咧，都揾唔到個掣喺邊嘅。大家知唔知咧？嗰個攝影機嘅電掣喺邊度啊？有冇人知道？在厕所那里那又未至于那么神秘，即是不是在厕所，其实呢是跟我身后这个发光的十字架是有关系的。大家知不知道原来呢那部摄影机的电源呢是一个叫十字架灯，就在那排的电掣那里，你不开个十字架灯，即是不开我身后这个灯掣呢，个摄影机是开不着的。即是礼堂是很多这些 很奇特的机关，你会发觉一些很微小的嘢咧，如果你冇完成到咧，其他嘢系唔能够操作到，即系只系一个开关啫。如果你冇开到嘅话咧，其他嘢都开唔着，就好似喺呢边都系噶。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拖板嘅掣啊，你冇开到咧，其他你点样揿咧都系冇作用嘅。呢一个嘅现象咧，就令我谂起即系呢个嘅效应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就叫做咧蝴蝶效应啊。大家可能都聽過蝴蝶效應呢樣嘢，個意思係呢一隻蝴蝶好微小嘅動作咧，係會影響氣象學裏邊一啲好巨大嘅變化。咁大家都會聽過蝴蝶效應啊，但唔知知唔知佢嘅起源喺邊度嚟？咁呢個咧就要數到1961年嘅。1961年裏邊咧，有個喺個冬天嘅裏邊咧，整一個美國嘅氣象學家咧，就叫做即係愛德華。咁愛德華咧一次咧，佢就係一個氣象學家嚟嘅。咁佢用電腦嘅程式咧，就要計算一下，即係嗰個嘅空，即係大氣當中空氣流動嘅一個嘅數學嘅模型啦。咁呢啲嘅計算咧要做好多次嘅。咁因為嗰陣時冬天啦，咁愛德華咧就覺得好攰，又想落去飲咖啡。咁所以咧，佢去進行第二次嘅運算嘅時候咧，佢咧就為咗慳時間咧，佢咧就直接咧從嗰個程式嘅中段開始，即係唔由頭去運作過，喺中段開始。咁於是咧佢就輸入咗個數據之後咧，佢就落咗去飲咖啡。佢落完飲咖啡之後，好短嘅時間，佢上翻去睇，佢發覺咧第二次嘅運算同第一次咧有一個好巨大嘅差別。 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发生什么事呢？他再去看那个数据呢，原来呢就因为他刚才即太想喝咖啡的缘故呢，他在中段输入的数字呢只是输入了小数点后的三个位的数字，而他本身呢其实是要输入小数点后六个位的数字，他本身是要输入 0.506127 的这么多的数字的，但他只输入了 0.506 而已，即是少了 0.0001 的一个变化，就产生了一个很巨大的变化。他有一个发现之后呢，他呢就去写了一个论文，里面就是将这个蝴蝶效应呢套用在气象学的一个现象里面。于是慢慢发展，他就有一个这样的论述，就是说如果一只蝴蝶他在巴西那里呢轻轻地拍翼呢，就会导致到一个月后呢在德萨克斯州那里发生一场的龙卷风。这个呢就是蝴蝶效应的意思。其实呢很微小的事呢是会产生很巨大的变化，不单只是礼堂的硬件，其实呢在我们信仰生命，在我们人生里面呢都是这样的。其实有很多事情呢小小的改变是会带来呢很巨大的变化。今天呢我的题目呢叫做你的信仰是涟漪定还是漩涡呢？不知道你会不会即我会这样定义，即是涟漪呢就好像这只蝴蝶咁样，轻轻在一个平面的水面上面呢去降落时候会带来了水面呢有很多的涟漪。我会这样定义，其实涟漪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来的，但是这一件的事情呢是可以带来很巨大的变化，它会开广我们的领域的，好像在水面上面我们慢慢扩展一样。但是漩涡就不一样了，漩涡是一件什么事呢？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去讲，我人生进入了一个漩涡的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卷入了一件很难前的纠纷的里面。这个纠纷可能会令到你裹足不前，你前进不到，因为你在一个漩涡的里面，我们会越卷越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在涟漪的状态去扩展，还是在漩涡的当中一路卷入呢？今天我们要去读的经文呢大家很熟的，是吧？即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是讲紧保罗下监的时候同这个狱警所发生的一个互动。但是呢不讲可能大家不知道，其实这一件的事件呢它不是一件独立的事件来的，它是一个连锁的效应，好像蝴蝶效应一样，它只是呢三个连续的事件里面呢其中的一环。而这件事的开始呢是因为一个叫做马其顿的异象所以开始的，所以开始的时候都求主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明白真理。我们一起祈祷。因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亦都在就算在疫情当中，我们都能够回到教会的里头，我们一起去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都去求主你去开我们眼睛，开我们的耳朵，亦都让我们看得见你自己的同在，听得到你要对我们讲的讯息，让我们看得到，即是透视得到在我们人生的里头环环紧扣的事件里面，或是漩涡，或是涟漪，我们都能够看到上帝你当中的心意，以致我们每步不偏离的时候，我们走在主你的道的当中。愿意圣灵你在我们当中运行，教导我们明白真理。我们同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咁咧，我哋其实今年开始，我哋就去读呢个嘅《使徒行传》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有一种感觉咧，好似喺度睇紧连续剧咁样，一路睇紧嗰个事情嘅发展。咁我哋要有少少上回提要啦。咁啊，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上个星期阿车牧师同我哋分享嘅信息啊？咁咧就系关于咧耶路撒冷会议啊，就系讲紧犹太人咧系唔再需要守咧犹太人嘅律法呢件事。咁在由耶路撒冷会议到今日要发生的片段当中，其实中间是发生了一些事的，跟大家讲一点。就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保罗就跟巴拿巴分开了他们的行程，原因是因为一个叫做约翰马可的人，也就是相传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位。当时保罗觉得这个人是不用得的，是不忠心，于是就 跟巴拿巴分开了。而保罗之后就去到一个地方就呼召了提摩太，于是提摩太就跟保罗同行，咁就嚟到今日嘅经文嘅当中。其实今日呢个经文呢个蝴蝶效应呢系源于个马其顿人嘅异象。咁就系第六节开始啦，即系今日我哋睇嘅经文十六章嘅六节去开始。咁里面其实有好多个文字，大家都会发觉呢，你睇《使徒行传》呢，其实你睇好多地方呢 除了你知道它的名字是譯音之外，其實你未必很知道地圖是怎樣，就不像可能香港那樣，香港可能我們講哪個地方大家知道在九龍新界啊、離島，但呢如果我們沒有地圖，沒有以色列的地圖，其實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所以呢我們就會從地圖去看，那大家比較容易明白。其實這次呢是保羅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那他就跟提摩太呢就在路斯德這個地方呢就開始準備去另一個地方。咁当其时咧，圣灵咧就禁止佢哋喺亚细亚嘅地方去讲道。咁亚细亚喺边度咧？亚细亚喺呢度，即系佢哋咧喺路斯德。咁啊，圣灵佢讲你唔好去亚细亚嗰度讲道。咁于是咧，佢哋就经过弗吕加啦、加拉太啦，你呢啲我哋比较熟嘅地方，加拉太咧就避过咗。咁啊，到咗美西亚嘅边界嘅时候咧，本来咧佢哋想去比推尼呢个地方嘅。即本身他们想向北这样，就不用过海，就直接这样上去这里去，跟着他们就下到特罗亚这样。但是呢当其时夜间呢就一个异象向保罗去显现，就一个马其顿人呢就站在这里去求保罗，就跟他说请你过来我们这里，来到马其顿这个地方去帮我们。那马其顿在哪里呢？这个是比推尼，就是比保罗他们本身想去，但是马其顿在这个地方，即是本身向北，但是现在就向西边就要过海这样。保罗当时看到这个异象呢，如果比着我们平常可能就会想想、其实比较方便是向上，会不会这个异象不是很肯定呢？不如试多次啦，即好像基甸那样试多几次，看看异象是否真实才真的做。但不是，保罗呢他见到这个异象之后呢，他就立即即是 去到马其顿那里，他就认为神的呼召是要他们向马其顿人去传福音。于是他们就从特罗亚去开船，就去到这个叫做萨摩特拉特拉的地方。第二就来到尼亚波里，去最后就过了海，就来到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腓立比，也是腓立比书的，即收信人的地方。就是马，其实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带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也是罗马的驻防城。他们就在那里就住了几天。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学者都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我都邀请大家去看一看这段经文。你有没有发觉这段经文呢？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使徒行传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其实我都 highlight 了给大家看。那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一个代名词的变化。一直以来呢去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记载的时候都是讲紧他们即是保罗和西拉他们发生什么事。但是就是去到第十六章的十节，那个他们就变成了我们。变咗做我们，咁大家发觉好奇怪，点解会变咗我们嘅咧？就应该唔系写错嘅，因为往后使徒行传都系写我们嘅。咁呢个我们就即系讲紧咧，写呢卷书信嘅人咧，就喺佢哋当中，即系写紧使徒行传嘅人咧，就喺佢哋当中，即系作者咧系同佢哋同行。咁于是咧就好多人就估咧呢一个嘅我们咧，就系讲紧路加咧就已经加入咗佢哋呢个团队啦。呢个系好多学者第一个去发现嘅一个现象啦。而第二个咧，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很多人都会去想，其实这个在夜晚向保罗去显现的马其顿人是哪一个？这个马其顿人是哪一个？如果用回刚才那个推论，就是说突然间由他们变成我们的话，那很多人就会估这个马其顿人就是路加了，就是路加。他们就会认为路加本身就是马其顿人，所以他们去到马其顿的时候，路加就加入了他们的侍奉团队，所以是路加在夜间向他们显现。但是这个后来呢，即有没有继续讲下去究竟这个马其顿人是哪个呢？那我卖个关子先，就未必是路加，也都可能是一阵间要发生事件里面的一些马其顿人。但至少来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有一个的反思。这个反思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其实呢今天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或者我们的计划里面呢，我们都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的。就好像保罗和、提摩太呢，他们本身是想着去比推尼的，但是呢在夜间突然间接到一个异象的时候，要他们去马其顿呢，他们的反应呢就是顺从圣灵的带领。反观呢，我们今天在我们人生里面很多计划，其实很多时候呢，即坦白去讲， 我哋都未必系会介入信仰嘅元素嘅。好多时候我哋计划一啲事情咧，都系按照住人间嘅谂法啊，点样最有利益嘅，即系对于自己又好，对于他人又好，点样系对大家最好嘅？我哋会有好多自己谂法啊，但系喺我哋呢啲嘅谂法里边咧，我哋有冇试过即系听到上帝嘅提醒，或者上帝要我哋改变我哋嘅心意咧？而当我哋要去被改变心意嘅时候，我哋系咪又同保罗？同埋提摩太一样咁样去顺从上帝嘅心意咧，呢个咧系值得我哋可以留意嘅地方。我哋继续咧去寻索呢个马其顿人系边个啦？呢个马其顿人咧未必系路加，可能咧系接住落嚟发生嘅一个嘅会接触到嘅一个妇女。呢个妇女咧就叫做吕底亚。嗱，可能一个名不经传嘅人，但系我哋咧一齐去留意一下，究竟佢哋去到腓立比之后咧，想遇到嘅系乜嘢事？在经文的第十三节这样讲，是来到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即是保罗、路加、西拉他们等等人就出到城门，就去到个河边。那他们去河边做什么呢？其实他们是想着去祷告的，因为他们就其中一个人知道，可能是路加，就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他们又想着去祷告。但是当他们坐下的时候，他们就发现那里有很多妇女，于是就对那些妇女去讲道。经文里面特别去讲到一个去卖紫色布的一个妇人，咁又叫做吕底亚，系即系呢个城里边嘅人啦。佢素来咧就系去敬拜神嘅。佢喺度听嘅时候咧，主咧就开导佢嘅心，就使佢咧留心去听保罗所讲嘅说话。咁而个结果系咩咧？就系他和他一家都领了洗，就求保罗他们就跟他们讲，你们如果认为我是真心信主的话，就来到我家那里住了。于是他坚决就留下了保罗他们。可能我们会发觉呢，这段经文是一个 很独立的事件，或者你平时看《使徒行传》，你都会未必会留意到一个叫做吕底亚的妇人。但是呢，经文里面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描述，这个描述我们今天看未必有很大的触觉。他里面讲到这个妇人呢是卖紫色布。卖紫色布。那我们觉得，有什么特别呢？是不是因为他特别喜欢紫色呢？即今天大家买衣服呢，你都是随着自己的即喜好你去揀颜色。即有人喜欢可能紫色，有人喜欢黑色，有人喜欢黄色，什么色都可以。而他是喜欢紫色，是不是那么简单呢？其实就不是的。经文里面特别记载呢，他是卖紫色布呢，是代表着呢他是很有钱。是一个很富有的妇人。为什么呢？那时候我去读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叫旧约的背景，一些考古学的发现，就原来以前就没有一些叫做印，即是色颜料这件事就不是那么盛行的，就不是今天那么容易我们可以染到一件衣服是喜欢什么色就什么色。以前这个颜料是怎样来的呢？原来是从贝壳那里来的，即是要执很多贝壳，然后磨碎一些贝壳，就去令即是贝壳本身有色的。咁而咁多个贝壳里面咧，紫色嘅呢啲嘅贝壳咧系最罕有嘅，你都系要用好大量呢种好特别嘅贝壳咧，先能够去配到紫色嘅颜料。所以呢个妇人佢系卖紫色布料咧，佢就系一个好有钱嘅妇人。咁亦都系即系大家都会谂起啊嘛，即系喺福音书里边，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啲兵丁戏弄佢嘅时候，系搭一个咩色嘅袍啊？就系紫色嘅袍，因为紫色咧系代表高贵矜贵的意思。咁呢个亦都系俾我哋一个嘅背景啦。咁我哋知道原来呢个妇人咧，圣经里边特别记载去买紫色嘅布咧，系话俾佢听，佢系一个好有钱嘅妇人。当保罗佢哋嚟到马其顿咧，第一个佢哋传到福音俾佢同埋佢一家人嘅咧，系一个有钱嘅妇人。大家千祈不要觉得它是一件独立的事件，因为好像蝴蝶效应下去呢，即之后呢就会更加多人呢是跟这个吕底亚有关。那我们会想，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马其顿人呢？又未必的，因为呢之后也都会发现更加多的马其顿人出现，就例如呢这个第二个事件是紧接着的，在腓立比里面发生的一个赶鬼的事件。那后来呢，他们去完吕底亚家之后呢，大家记得呢他们本身是想着河边那里去做祷告的嘛，就但是这么啱就撞到一群妇人，于是跟他讲到，他们就没有放弃过祷告，所以呢他们呢就要再一次去到那个祷告的地方那里去。那么一个呢被占卜的灵附身的侍女呢就迎面走过来，即其实被鬼附的意思，他呢就使用法术呢就令到他的主人发了大财。其实呢他的主人 是这个呢被鬼附的女人呢是一个的摇钱树，即是呢用即可能是杂耍或者是、一些不知道怎样的渠道呢，令到人会觉得是、很有趣，或者当一个娱乐就去给钱去的主人，所以他是他主人发财的渠道来的。而这个被鬼附的侍女呢，她做了几好奇怪的事，她就一直跟随着保罗，他们就在那里喊，在那里叫喊，就说这些人呢是至高神的仆人来的，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路。好特别啊，即是这些鬼呢是在传讲福音，不停跟人讲，这些人是传讲福音的，这些人是传讲福音。但是不要忘记其实保罗他们本身是真的想祷告，但是他们一连几天就不停有一个这样的被鬼附的妇人向他喊叫。所以呢保罗就觉得呢很烦，他心里面觉得很烦，于是呢就转身对那个被鬼附的侍女说，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于是那个灵呢就立即出来，侍女的主人见到呢他发财的指望没了，于是呢他就捉住保罗和西拉，因为刚才讲到呢他是一个摇钱树来的，现在呢他发财的指望没了，他当然不会放过保罗和西拉了，于是呢就 拉他们去见官，咁咧又带到佢哋去行政嘅官长面前咧，就去讲呢句嘅说话。佢就话呢啲骚扰我哋城嘅人咧，佢哋系犹太人嚟嘅，佢传紧我哋罗马人咧所唔能够、唔可以接受、唔可以遵守嘅规矩。咁于是群众咧就喺度和应啦，就一齐咧就起嚟攻击佢哋啦。官长咧就吩咐咧就即系攞咗佢哋衣裳啦，就用棍打佢哋啦，打咗好多棍，就咧即系将佢哋下喺监里边，而且嘱咐咧。我哋一阵间会睇到嘅嗰个狱警咧，去严密咁去监守住佢哋。咁而狱警亦都领咗咁嘅命令嘅时候咧，就真系将佢哋下监，然后咧两脚咧就将佢哋拴喺一个木架上边，将佢哋捆锁起嚟。嗱呢度我哋会咧睇到呢度就系其实咧嗰个主人点解要捉保罗同埋西拉啊？其实咧就系一个好简单经文咧有讲到嘅缘故，因为令到佢咧嘅经济受损，佢特别系讲到佢发财嘅指望冇咗，而佢讲嘅原因咧就同佢本身嘅真正嘅原因就不相符嘅，因为佢讲嘅原因系话咧呢班人系骚扰紧我哋嘅城，即系马其顿呢个地方嘅城，佢哋系犹太人，佢喺度传紧一啲唔可以守嘅规矩。喺度包装紧咧，即系佢经济受损嘅一个缘故，而佢咧就去逼迫。即是保罗同埋西拉佢哋，嗱呢个片段唔知道会唔会令你谂起呢幅嘅图画？呢幅嘅图画，大家知唔知呢幅系咩图画？呢幅系咪好多猪仔啊？即系见到好多猪。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圣经里边一个好著名嘅片段啦，就系咧马可福音曾经同大家去讲过，就系、是、赶鬼入猪群嘅片段。咁就喺2019年，即系上年嘅四月嘅时候咧，咁我就同样喺呢个地方啦，但系就唔需要戴口罩嘅时候咧，就同大家讲咗个信息，就叫做重返格拉森啊！大家唔知道有冇印象？咁里边咧就讲到咧赶鬼入猪群嘅情况，就讲紧有个人咧喺格拉森嗰度系被鬼附，而耶稣咧系拯救咗佢。点解我会讲到话呢个片段咧，会唔会令人大家谂翻起？大家记唔记得咧？当其时，当耶稣救咗嗰个被鬼附嘅人，而啲猪群就落晒海嘅时候，嗰个人被救啦，大家群众嘅反应系点样啊？佢哋系咪好开心？哇，好啊！即系呢个被鬼附人终于得医治啦，我哋要欢迎耶稣，我哋要留耶稣喺度听耶稣讲道，系咪咁样咧？嗰件事咧，并唔系咁样发生嘅。喺马可福音里边去讲啊，即系记载得好清楚，佢讲紧话。即他们来到耶稣那里，那班的群众来到，他们看见那个被鬼附的人，就是那个曾经被群鬼附着的人，他竟然很正常地坐在那里，还是穿衣服，因为本身他是赤裸的，而他就是神志清醒。那这班人呢，他们就觉得很害怕，其实很特别的，这个就是上次所讲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即是大家惯了一些不正常的东西，即明明这个人一向都是不穿衣服和被鬼附，他突然间正常回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很害怕。但这个是一个 很可笑的现象，即是我们其实惯了一些不正常的东西，一旦正常回我们反而害怕，这个就是那班群众的反应。当时呢看见这件事的人呢，就将被鬼附的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呢入了海里面的这件事呢，就告诉全村人听。当时呢众人呢，他们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 这帮人呢，他没有邀请到耶稣留在这里，因为他拯救了这个被鬼妇人。相反呢，他们是将耶稣赶走了。那个原因是什么呢？上次有跟大家讲，因为呢经济的损失，这个是经济的损失。就好像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这个主人明明有个侍女呢是他的摇钱树来的，现在保罗和西拉他们做了一件好事，是真的好事来的，因为呢他救了那个被鬼妇人，他将一件不正常的事变得正常，但这帮人反为去排斥他们。这两件事呢，一个很类似的地方就是那个得救的侍女呢，还有这个在格拉森里面被鬼妇的人呢，他们很相似，他们被拯救，他们在捆绑当中呢被释放出来，但是呢却是没有被人接受到。那帮人呢，他们看着的重点呢，那帮群众看着的重点呢，是经济的利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不会都堕入了这个圈套里面呢？我们会不会从人间的利益去考量很多事情，而忽略了一个被拯救的人呢？这个被鬼妇人他是得拯救，这个侍女呢他是得拯救，但是这帮人看到的呢，他是保罗西拉去搞乱了我们的秩序。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呢，当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个地方叫做安提柯。安提柯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基督徒的名字是由安提柯开始，即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呢，是安提柯开始。我们都会知道呢，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跟从基督的人，或者基督仔，即是简单来讲。跟基督一样呢，基督徒呢所遇见的呢，其实理论上是会跟基督一样。我们的主呢，如果尚且因为经济的利益而被人排除的话呢，保罗和西拉他们学校基督呢，同样他们都要面对同一个境况。弟兄姊妹，跟我们一样，今天当我们声称我们是基督徒的时间，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这件事？当我们的主人子是枕头的地方也没有的时候，我们又愿不愿意继续去跟从耶稣呢？无可否认呢，在这个去到这个阶段呢，保罗和西拉呢，他们确实呢是被卷入一个漩涡的当中。他们卷入了一个漩涡的当中，一般人去到这个地步呢就应该会觉得很艰难。但是呢，圣经里面继续记载下去呢，是讲着保罗和西拉他们是展现出和平常人不一样的生命力，是一样呢好像涟漪一样的生命力。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经文怎样记载。经文这样开始讲了，就说在半夜的时候，当保罗和西拉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呢祷告唱诗赞美神，是一个很特别的反应，因为众囚犯呢都听着他们在那里唱歌，在那里祷告唱诗和赞美神。可能这帮囚犯觉得平时的人落了来这个监狱的时候呢，是没有人有这个反应的，但有这帮很奇怪的人，他们叫做基督徒，他们会这样做。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地大震动，甚至呢监牢的地基都摇动的时候呢，监门全开，即监狱里面困着囚犯的那道门全部开了，咁众囚犯嘅锁链呢，亦都解开咗。喺呢个时候，狱警呢，佢一醒嘅时候，佢睇见监门全开，佢就以为呢啲囚犯全部都逃走咗啦。佢呢就准备要拔刀自杀。咁唔知大家会唔会同我一样，即系第一次去睇呢段经文嘅时候呢，都会问呢个问题。其实即系囚犯嘅时候呢，系咪真系需要自杀呢？会唔会有其他更加好嘅方法去处理？点解呢个狱警要咁激动呢？系嘛？点解会咁激动啊？咁我有时会咁问。但系如果大家熟悉《使徒行传》呢，你又会知道其实呢个唔系一个独立嘅事件嚟嘅。其实喺《使徒行传》里边呢，系唔止出现过一次呢有人被下监而佢系走甩咗嘅一个事件嘅。而曾经被下监嗰个人呢，个名呢就叫做彼得。彼得，如果大家记得《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咧，就是、一个叫彼得的人啦。咁啊，当其时咧就被下监。咁呢幅图我就系上网搜寻咧，你打《使徒行传》十二章就会揾到呢幅图。佢简单讲咗究竟嗰阵时发生咩事，同保罗好似嘅，就系、是、都系彼得啦。佢哋咧就去即系传福音嘅时候就遇到阻拦咧，就被下监。咁当晚咧，阿彼得下监嘅时候咧，就天使向佢显现，就带佢离开监牢。咁当其时，彼得就以为呢场系梦嚟嘅啫，佢都冇谂过咁简单，即系跟住个天使就离开咗个监牢。佢就初头以为系梦嚟嘅，咁原来佢又跟住个天使嘅时候咧，个天使帮佢开门啦，就带佢离开监牢啦。咁而彼得当其时第一个时间去边度咧，就系、是、去翻弟兄姊妹嘅屋企。咁而当其时圣经嘅记载系咧，系讲紧咧，即系 那班的弟兄姊妹在家里面为彼得去祷告，就希望彼得在监狱里面没事，就正正在这个时候彼得就敲门嘛，就一个其中一个姊妹就去开门的时候就听到彼得把声，他就很兴奋，于是就走过去跟弟兄姊妹说彼得走了出来，彼得出了来，那些人竟然不相信他，即是他们本身是为了彼得祷告，他们可能没那么大的想象力，没想到祷告的功效是这么犀利，是可以整个人出来。于是他们就跟那个姊妹说、啊、不是啊，你真的发梦，那个是天使来的，那个不是彼得。怎么他一开门的时候真是彼得，全部人都很开心就去迎接彼得。你知道我们以为呢这件事就完了嘛，是不是，即是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二章以为完了，其实件事未完的。因为他有讲到呢这些狱警的下场是怎样。这一次呢在彼得的这个事件里面，因为天使带他走的时候呢就很静静地，即是没有地大震动、啊、没有那么轰烈的，于是他们真的睡着了。第二朝的时候呢，当那些官长见到走了反的时候呢，狱警的下场呢是即是要死的，他们因为走犯呢，而当时罗马的做法呢就是他们需要负上责任，所以他们是被处死。即是我们看到呢，其实呢这个在去回刚才的经文里面，这个狱警他要拔刀自杀呢，不是因为他过于激动。有圣经学者呢他这样形容，他就说如果你是走了反而你是个人是正常的话呢，即是说你是有责任，因为你是分着了嘛，咁而他走了你都仍然生存，即是说你没有跟他打斗啦，即是没有阻止他啦，咁你就失职，咁可能呢就会连累他的一家，连累他的一家。所以呢他情愿就是自杀。自杀的时候人家分不到是不是自杀的嘛，以前没有鉴证的嘛，所以呢就会说这个是因为逃犯呢就将他即杀了，那他们才走得甩，那你就不会连累到你家人，甚至乎你家人呢是有好处添，因为你为住你殉职嘛。所以这个囚犯、这个狱警呢他就预备拔刀自杀。即无可否认呢，其实这个狱警跟、即保罗和西拉一样呢，他都是卷入了人生的漩涡当中，这个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对于保罗和西拉来说，他们本身在漩涡当中，而现在这个官、这个警、即是这个狱警呢，他就卷入了人生的漩涡当中。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曾经卷入过人生的漩涡当中，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我们可以走不出去，越转越深。但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呢，其实我们面对人生的漩涡呢有两种的选择，一种呢可以好像狱警一样拔刀自尽，因为觉得没出路了，完结了，这个是第一种选择。我们也有第二种的选择，这种的选择呢就叫做祷告、唱诗、赞美神，这个是保罗和西拉的决定。弟兄姊妹，今天你的信仰在涟漪当中定还是在漩涡当中？如果你在漩涡当中的时候，你又怎样应对呢？给大家看一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这本书呢就叫做《两种上帝》，是两个很熟口面的人，大家知不知道是谁来的？如果你读心理学或者你很喜欢看基督教 的小说，又很熟这两个人。左边那个呢就叫做弗洛伊德，右边那个呢就叫做 C.S. Lewis， 即是路易斯，就是写《狮子女巫摩伊厨》那个小说那个的、那个、作者。这本书呢叫《两种上帝》，在我大专的时候我就去读了，很有启发性呢，就这本书是将这两个人呢摆在一起去看，一个是无神论者，而一个是基督教小说的作家。他就发现呢，原来这两个人呢他们有一个很相似的童年，他们呢成长背景呢是很相似的，他们都在基督教的家庭当中，但是他们慢慢去到人生里面其中一个阶段就越走越远。那个阶段就是在他们大学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他们走了不同的路。这本书特别去比对就是他们对于诗篇的解释，他们读圣经的诗篇的时候他们怎样解释诗篇 里面的内容。他们就说弗洛伊德他看到诗篇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无稽的，里面的内容很不合理，很不 make sense， 很没有理性，完全是 不对的东西。他就觉得呢诗篇即这些是妖言惑众的，里面的东西。于是呢他就放弃了这个信仰，他觉得这些是骗人的样。但是 C.S. Lewis 不同，他用另一种角度去看诗篇，他是用诗词的角度，他觉得呢诗篇很优美， 他不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不是从一个即是很实务的想法去看诗篇，而去看到呢里面讲到的上帝是伟大的。我们可能都会有时都会落到在这些处境里面，同一件事，同一件事来的，但是大家看下去的时候呢，竟然间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弗洛伊德呢可能是落了在一个漩涡当中，他觉得呢这个信仰已经不能够再前进。相反呢，即是 C.S. Lewis 呢，他是有一个涟漪的信仰，他开广他的心，以致他能够接受更广更多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在涟漪的当中，还是在漩涡的当中呢？我们会选择保罗和西拉的道路，还是选择这个狱警的道路呢？但这件事就未完的，因为我相信保罗和西拉是不会看着那个狱警是去自尽，于是就发生了这段我们很熟的经文。当时保罗就大声去呼叫，就跟那个狱警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没有走到。于是狱警就叫人拿灯来，就冲入去看看，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和西拉面前。然后狱警就领他们出来，问了一句我们很熟的说话，就是两位先生，我必须做些什么才可以得救呢？于是他们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将主的道就跟他和他一家的人听。就在那晚呢，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狱警呢就将他们带去洗了他们的伤，他和他所有的家人呢都立即受了洗。于是呢，狱警就领他们上自己家的路，给他们摆上饭，他们全家的人因为信了神呢，经文里面讲都满心喜乐。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咁有一次我去办报道会嘅时候咧，我就去问一问啲新朋友，就话你哋有冇去接触过教会，或者你哋对于教会嘅认识通常系点样嘅？咁我就发现咧，原来有几句咧金句咧，就系一啲未信主人咧都可以背得好流利嘅，就佢哋都好熟嘅。其中一句咧就系、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另外仲有啲咩选择咧？就系、是、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仲有一句都好熟噶。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即系好多好多教会咧都会将呢一个嘅金句摆喺度，所以咧好多未翻教会嘅人咧，佢都会认识呢个金句，佢亦都会背得好清楚。嗱，但系因为咧佢哋系未信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候都会对于呢段经文嘅解读咧系即系好片面，或者系一个唔系好深入知道佢里边所讲嘅。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呢，其实很容易会产生我们对于这个福音的误解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雷同的片段呢？就可能你同一位长者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的时候呢，他就会跟你说我的仔女信了的了， OK 的，我没问题的了。大家明白意思吗？因为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的仔信了就是我得救了。这个是一个我们可能会最容易去这样解读的方式，那就很抵是吧，很抵信，即是你一信的时候全家都得救是吧。这个经文其实可能不是这样解，或者其实真的不是这样解的。因为呢，如果大家有看和合本修订版呢的话，其实它多了一个注脚，是告诉你其实这句经文应该怎样去翻译的。为了减少这个误解呢，和合本修订版是作出了一个原文直译的解释给大家听。那这个是圣经原文希腊文，和合本修订版呢是这样讲的，他就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其实原文直译是应该这样的次序，是你必得救，你的一家也是这样。即是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你和你一家也是这样。你听完之后觉得其实都好像没什么分别，即是都一样。其实不是，我们看看吕振中译本。吕振中译本呢就是即是吕振中牧师呢，他有一生有个志愿，就是希望呢能够按照着尽量贴近原文呢去翻译一个中文版的圣经。他就这样译，他就说呢，信主耶稣就可以得救，你和你一家。这个是原文的次序来的。个意思即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信主其实不是一个连带关系，不是说你一信主呢，你一家都因为你一个人信主而得救。他的意思是呢，每个人都一样，你全家人都一样，你全家人都要同你一样做这个决定，就是信主耶稣，他们都会同你一样这样，因为信主耶稣而得救。这个经文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呢，其实信仰呢 是没有世袭的，亦都冇话一个你信咗主咧，你全家都得必得救，好似一个买一信一嘅一个咁嘅状态。每个人咧都要为佢嘅信仰咧系负上佢自己嘅责任，每个人都要为佢自己所选择嘅信仰咧负上佢嘅责任。就正正咧，好似今日我哋睇嘅经文一样，里边出现咗好多个人物，冇人系因为其他人信主而去得救嘅，系必然系因为佢信主而去得救一样。信仰是没有世袭的，就是好像外国有句说话，就是说上帝是没有孙的，上帝是只有他的儿女。可能我们作为基督徒家庭，我们都会知道很难逼到那个儿女信主，但这个经文提醒我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就是上帝的日子，当他们都去认信耶稣的时候，他都会必然得救。经文继续下去就是一个结局了，到天光的时候呢，咁官长呢就打发嗰啲差役嚟去讲啦，释放咗嗰两个人啦，一见佢哋其实都冇乜事咁样。咁而狱警呢就将呢啲话话俾保罗听，官长打发人嚟啦，要释放你哋，而家可以出监，平平安安地去吧。其实可以咁样完咗佢哋就走嘅，但保罗呢就冇放弃，佢继续讲，佢就话我哋系罗马人嚟嘅。我们没有被定罪，但你们竟然在公众的面前去打我们，又将我们下在监里面，现在要私下去赶我们走的话，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于是保罗就作出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官长他们自己去领他们出去。其实个关键就是因为他们是罗马人，于是差役就将这些话就去禀告官长们。官长们听到他们是罗马人的时候就开始害怕了，於是就勸他們，就領他們出來，也都帶他們離開那個城。但是最後這段經文呢也都相當重要，他裡面說到二人出了監牢，往呂底亞的家裡去，見了弟兄們就勸慰他們一番，就離開了。這裡就再次出現呂底亞，也都是他們在腓立比裡面第一個帶領他們一家信主那個很富有的婦女。刚才讲到这段经文其实是环环紧扣，好像一个蝴蝶效应一样。其实这三件事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来的，其实这三件事是有它的 连带关系的里面。其实这三件事有什么共通点呢？当我们去看，其实这三个人他们的社会的背景，他们的阶层是很不一样的。第一个，我们讲到吕底亚，他是一个有钱的富人，因为他买紫色的布料，所以他是一个有钱的妇人。第二个是一个比鬼富的侍女，即是说一个最低下的阶层了，其实应该，因为他是即是比鬼富，很难说他是一个人。而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狱警，也就是简直是个公务员，也就是一个可能是中产的，很典型的一个中产阶层。即是说上中下的阶层呢都在这段经文出现。这三个人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他们有什么共通点呢？当我们刚才看的时候，我们会记得吕底亚，他不单止他信主的，是吕底亚和他一家都受洗归入了基督，他们都因为信了耶稣而得救。跟这个狱警一样，都是因为保罗和西拉的缘故，他们一家都得救。而这个被鬼附的即侍女呢，其实都跟这个狱警有一个很特别的关联的，他们都是受住，他们都是跟捆锁有关的。这个被鬼附的侍女呢，他是被，他不是一个物理上的捆锁，而是一个灵性上的捆锁。他受住这个邪灵的影响，还有都受住他的主人的摆布，所以是一个捆锁的当中。但是保罗和西拉呢，他是拯救了他，解开了他的捆锁。但正正因为他解开了他的捆锁，就导致他们自己被捆锁了，就是这个狱警就将他们捆锁起来。而最后这个捆锁他们保罗和西拉的这个狱警，都因为保罗和西拉而解开了他属灵的捆锁，就是他和他一家最后都得救，他们都信主耶稣而得救。这三个人是这样被摆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们是环环紧扣，互相有连带的关系。弟兄姊妹，其实他们这三个人也都反映了今日教会理论上应该存在的情况，就是今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是应该存在着不同阶层的人的。好像吕底亚是一个有钱的人，比鬼富的侍女是一个下下，就是一个阶下层里面的人，而呢就是这个狱警呢，他是一个中产的人士。教会里面呢， 是应该存在着不同的人的，不同阶层的人的，教会里面都应该存在着呢不同事件而导致他回来教会的人的，我们都会经历不同的事，我们应该都不是因为呢经历同一件事而回来的，可能有弟兄姊妹你因为报道会回来啦，可能弟兄姊妹你有朋友邀请你回来参加小组啦，可能真的你见到我们的网站而我又上来的弟兄姊妹啦，又或者好像我一样是为了学长笛而回来一样啦，每个人都因为不同的事件而在教会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事件而回来都好，一样东西是一样的，跟他们三个都是一样的，是因为我们因为耶稣的名，我们同被拯救，我们同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再看这个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的经文的时候，愿意我都记得呢，其实它不是一件独立的事件，它是一个呢由连锁反应所产生出来的一环来的。来到即结论的时候呢，都想问大家同一个问题，我们刚才呢在那里找究竟哪一个呢是这个马其顿人。其实来到经文的这个片段，或者是大家一路看圣经看到启示录都好，你都是未知道究竟这个马其顿人是哪个，但是呢他是哪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马其顿人的意象呢是带起了这个涟漪，而最重要的是因为保罗他的顺服呢而带来了这个没有想象过的效果，他带领了很多的马其顿人呢就信主，也都建立了腓立比教会，以至我们都会看到腓立比书信。我相信呢保罗不是因为看得见，他好像看得见这个的结局而去做这件事，其实呢应该是不似他的预期的，因为我们见到经文一开头的时候呢是讲保罗他是想着去比推离这个地方，他想着去、由北边的去传福音，而不是要过海越洋这样呢去到这个马其顿的地方。弟兄姊妹，这个都是对于我们的提醒来的，好像刚才所讲，今天我们可能人生都有很多计划，或者你只是落入了一个不是你所想象的处境，或者是一个漩涡当中，但是保罗一个很简单的顺服，或者不是一个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单单的去知道上帝对他讲的说话而去行的时候呢，是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反应。我们会知道呢在主的里面呢是没有偶然的，今天我们无论落在任何光景的当中，其实不是那么巧得那么巧那么巧合，上帝是必然有他的掌握在里面，或者呢今天有些事情是不似我们的预期，但愿意我们都去只管的放心去依靠这一位的上帝，这个保罗所依靠的上帝，这个吕底亚所依靠的上帝，这个被鬼附而得医治的侍女的那个上帝，这个狱警的上帝，上帝必然要在我们所身处的位置当中要我们去发挥我们可以发挥的作用，所以愿意我们不要看小这个的蝴蝶效应，愿意我们的生命好像涟漪一样去被上帝去使用。弟兄姊妹，今天你的信仰是在涟漪这样去发生作用，定还是在漩涡当中？如果我们在漩涡当中的话，我愿意大家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祷告、唱诗、赞美神。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如果愿意好像涟漪一样被上帝使用的话，求主使用我们，就在这个我们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位置呢去被上帝使用，以致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得闻福音。我们一阵祷告。恩主，感谢你俾我哋今日喺小道行转嘅当中，再次被激励同提醒。或许我哋今日落喺一个唔系我哋所想象嘅处境嘅当中，但我哋仍然去高举，去相信嘅系上帝。你喺洪水泛滥之时，你仍然系坐着为王嘅嗰位。你必然有你嘅心意，就好似保罗同西拉佢哋嘅宣教旅程一样。愿意我哋都敞开我哋生命，好似涟漪一样被上帝你嘅使用，唔系按我哋嘅心意，佢系按你嘅心意。求主去预立我们的祷告、立志和献情，继续去使用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可能不似预期的世代，我们仍然去宣告上帝你是掌管一切的位。我们同心祷告，奉耶和华上帝得胜的名字去祈求，阿们。我们同唱这首的回应诗，神你在掌管。
几多挫折打击，未明白做物旨意。我踏着细沙，在海边走过，寒风中心里听你声，听沙沙海风在宁静细雨低诉。眺望滔滔海波，在无言默默宣告，主浩大能力，海天皆响应，每一刻变化亦在你的旨意里。神你在掌管，时间万有空间在你的手里，一切的有时，神我的一生，神你定有预备，莫计得失，只想你来度人。
这个时候呢，请弟兄姊妹一起有祷告的时刻。如果你的今天的生命呢，即好像经文里面这个狱警所面对的，在一个漩涡的当中，你向上帝呼求啊。我们深信的是，在我们人生里面一切的遭遇里头呢，是没有偶然的，因为上帝是掌管天下万物的那位。与上帝去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漩涡的里头，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人主，人主，姊妹愿意上帝去带领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当中影响了我们看见上帝荣光的种种漩涡，愿意我们在这些漩涡当中，我们可以宣告，神你在掌管，神你在掌管，时间万有空间在你的手里，一切的有时，神我的一生，神你定有预备，莫计得失，让我们再次去宣认，神你在掌管，神你在掌管，时间万有空间在你的手里，一切的有时，神我的一生，神你定有预备，莫计得失，只想你来导引。
好，弟兄姊妹，请跟同站啦。